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还是伦理的第一步，思考。我们上一次说，今天的伦理教育不很成功，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用错了方法。我们认为是根本上我们的思考有问题，我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每一门学问都有它的内容，也有它的方法，用错了方法就达不到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比如说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明白宗教跟天文学的分别，所以当时人们就用了圣经里面以地球为中心的那个观点，去否决了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地球绕日而行的地动学说。不是圣经有问题，也不是天文学有问题，问题是在于未能够把两个学问的界限跟研究方法划分清楚，以致把神学跟自然科学混为一谈。如果掌握不到正确的方法，任何学科都不会迅速发展起来的。有些人学了很多年的英语还是半通不通，也不外是因为未能掌握到学习外国语文的正确方法。回头再说那个地动的学说，伽利略的问题。圣经本来就不是讲天文学，圣经本来就不是讲科学，圣经讲的是天主对我们说的话。圣经是天主今天此时此地向我说的话，他告诉我有关宇宙的秘密，他告诉我怎么样看宇宙，怎么样看人生，怎么样看喜怒哀乐，怎么样看成败得失，怎么样面对自己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圣经绝对不是天文学，天文学是科学，物理学是科学，化学是科学，圣经不是科学。我没有说圣经不科学，我说圣经不是讲科学，它讲的是人生的问题。地球绕太阳，太阳绕地球，那不是圣经要说的东西。圣经要说的是，无论是地球，无论是太阳，都是从天主来的。圣经讲的是，天主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天主是这个宇宙的主宰。这是圣经讲的，所以我们要善用天主给我们的一切，好好的善用天主给我们的这个地球，这个宇宙，好好的善用天主送给我们的一切，来丰富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是圣经。我再说，圣经不是天文学。当中世纪的人把天文学跟圣经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矛盾，所以才产生伽利略这个不幸的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伦理学也是一种学问，一门学科。这个伦理学有自己的特殊的范围和内容，有特别的问题要解答，也有处理这些问题的特殊的途径和研究的方法。在系统化跟科学化研究各种学科之前，有些人曾经把巫术混入医学中，把神话混入历史中，或者用自己民族的观点去看待全世界的其他民族。但随着各种学科的进步，我们慢慢已经掌握到正确的研究方法。比如说在历史学上，在历史上 我们重视了考古，历史需要考古，在自然科学上重视了精细的观察和严格准确的实验。实验，自然科学要实验。在社会学上，我们采取了调查、统计跟验证的方法等等。所以我们不能混在一起，我们不能在历史当中去做调查，也不能在自然科学上去做考古，也不能在历史上去做实验。我们不能，每一个学问有它的内容，也有它的特别的方法。这些正确的方法使到近代的各门科学获得了飞跃的进展，但是只有跟人类生活直接有关的伦理学，我们还未曾找到正确的处理方法，或者更好说，还没有找到一个大家都公认的方法。在伦理问题上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差异，很多的不同。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天主教有他的主张，道教、佛教、无神论者有另外一种主张。这其实很自然，在每一门学问上有不同的主张，就如在历史、化学、社会学等等学问上仍然存在着很多差异一样。但历史学家、化学家、社会学家等等这些人至少已经找到了处理这些差异的共同认可的途径跟方法，他们找到共同的方法。但是很可惜的是，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仍然未曾同意应该如何去处理和解决伦理问题上的不同的意见。伦理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独立处理有关伦理的问题。正如任何其他的学科，伦理问题也有正确或者错误、真或者假的答案。但答案的是不是正确，并不是因为老师、课本或者任何人说它是不是正确，而是因为借着课本、老师或者其他人的帮助，学生自己能够看得出来答案是不是正确。学生自己看得出来，学生自己认同这个答案是不是正确，这是学生自己的答案，不是他们重复别人的或者照抄课本上的答案。成功的历史教育是让学生能够自己去读历史，能够分辨出历史的真伪，吸取历史的教训。成功的伦理教育也是要让学生能够亲自去处理伦理上的问题，懂得在具体的情况下去分辨是非，在必要的时刻采取适当的行动。因此我们说，研究伦理、学习伦理不是要列举一大堆伦理的守则或者道德的情况或者道德的清规出来，而是要指出一条学习伦理的途径，一套研究道德的方法。研究伦理的最重要条件和方法的其中一点就是正确的思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而且事实上是在思考，不过我们的方法不对而已。我们事实上也在不停做选择，但是我们的选择没有原则，所以我们做得不好。伦理是有关人的行为和人类关系的学问，所以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很可惜的就是 虽然所有人都应该重视伦理，但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或者不肯按照正确的途径，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伦理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思考，害怕思考或者逃避思考。让我们说一说什么叫逃避思考。其实逃避思考有很多种，我们说诉诸权威就是逃避思考，崇拜偶像也是逃避思考，说什么都有目的啦、意义啦，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啦，按照自己的口味啦，按照传统习惯啦，按照别人的看法去处理自己的问题啦，等等，这些都是逃避思考啊。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说。第一点，权威，诉诸权威是第一种逃避思考。有些人在听命跟服从中逃避思考，他们只做权威所赞同的事情，或者解决权威所禁止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服从在心理上总比思考更容易更轻松。思考是劳心费神的，还要负起行动的责任，按照上司的吩咐，跟随大雅各的指示，拿起一本万事通或者指南式的宝书去做，就容易多了，不必动脑筋，也不必绞脑汁。跟这个相反的就是那些凡事逼反的人，叫他们做的他们偏偏不去做，他们去做一件事情只因为那是被禁止的，他们要显示自己的独立和自主的个性，所以反叛和抗议变成了他们的行动的金科玉律。听命跟抗命，服从和反叛，其实都是意识的两面，都是逃避思考的行为。他们无论是服从或者反叛权威，都是没有认真的去思考，他们总不去问究竟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情况下，我有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服从或者采取反叛的态度呢。好，让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讲第二种逃避思考的行为。我们上面说伦理的第一步是思考，思考是伦理的方法。正如在历史上我们用考古，在自然科学上我们用实验，在社会科学上我们用调查等等的这种方法去研究，那么伦理问题怎么样呢？是用我们的脑袋思考。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懂思考，不会思考，甚至逃避思考。我们说逃避思考有很多种，第一种逃避思考就是权威，无论你是服从权威或者反叛权威，都是在逃避思考。因为你没有想为什么我服从，也为什么我要反抗。第二种逃避思考的行为就是偶像。另一种逃避思考的方式是依附偶像，找一个理想人物去崇拜去模仿。理想人物中最高的典型当然是教主类型的人物，比如说耶稣、孔子、佛陀、穆罕默德等等。另一些是圣人式的人物，比如说圣方济、甘地等等。还有一些是民族的英雄，比如说屈原、岳飞、孙中山先生等等。其他的就是伟大的发明家、艺术家和对人类社会有伟大贡献的人。但今天的青年们，他们所选择的偶像大抵都不外是影视明星、歌星、球星之类，凡是英俊的、有钱的、成功的人都是很多人崇拜的对象。当然 崇拜英雄和偶像本身并没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是怎么样选择适当的英雄或者偶像，而这种选择就要求人懂得去思考和分辨。不经大脑而盲目的崇拜偶像是很危险的，对一些人来说，冷血的杀手也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希特拉就曾经是很多德国青年人的英雄，杀过很多中国人的日本武士，也曾经是很多日本青年的偶像。假如我们说的严重一点，古往今来很多很多宗教战争也是因为他们拥护自己的教主，拥护自己的偶像，然后无条件的去打别人。战争，宗教战争就是崇拜偶像的其中一个结果。很多人不思想，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教主已经代表了，代替了他们的脑袋。当然他们的教主在1000年、2000年、3000年、4000年前当然是伟大的人物，他们的教主在当时是这样反应的，他们的教主当时是这样说的。假如我们把他的说话硬生生的搬来应用在另外一个情境上，那很可能就造成了不公道、不义，甚至杀戮。崇拜偶像，甚至当我们崇拜我们的教主的时候，也可能出现问题的。因为假如我们的教主在今天遇到另外一种情况，他可能会说另外一句话，做出另外一个选择。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思考过我们的教主当时在面对什么情况，做出什么选择，他根据的是什么原则，其实今天我们要继承的不是我们教主的行为，而是我们教主在某个情况下所做的行为的那种最根本的理由、动机和精神。而这种理由、动机和精神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第三种逃避思考的行为是目的和意义。有些人喜欢在口边上挂上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话，什么宇宙的规律啦、人生的目的啦、生命的意义啦等等等等。这些话本身是很好的，不好的地方是说这些话的人很多都不明白这些话的意义，他们只是一些取代人去思考的口头禅，让人以为在满口的生命意义之后，自己的一切思言行为就都已经符合生命的规律和要求。我们并非不要谈论生命的目的和意义，而是不能让他们留为老生常谈，或者变成空洞无物。我们对每一件事、每一个情况都要认真的思考，他们如果是有意义的吗？的话，究竟有什么意义？我讲得出来吗？我们有时候听到很多青年人，很多甚至知识分子，他们在满口的什么目的、意义、理想的同时，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嘴巴里面不断的挂上一些伟大的名词，有可能是空洞无物的，那是取代我们的思考，那也是一种逃避思考。第四点逃避思考的行为就是特殊的经验。有不少人把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跟直觉、经验、神识、良心的声音等等连在一起，也有人以为在死生之际 在面对大自然的神奇的时候，或者在某次深刻的宗教或者感人的经验中，就可以知道看得出事件的真相。他们不经过思考，就直接以这些经验信念以为是是非善恶的标准，这也是逃避思考的形式之一。良心的声音、直觉、特殊的经验等等，都有他们本身的价值，但他们不能够代替人的思考，他们不能取代人去思考。良心或者信仰的本身也该当是合理的，而且也应该能够经得起理性的考验。用宗教的术语来说，声音、神事可以来自真神，也可以来自恶魔。很多精神不健全的人会确信他们是在追随着神的指示，有良心的声音在催迫着他们。美国自70年代以来蓬勃一时的邪教，无不是自说奉神的旨意，在神的名义下而纷纷兴起的。不能独立思考的人很容易以恶为善，以假当真，丑陋的魔鬼也能够成为伪装的天使。所以单单说我的良心什么，我看到什么等等，这个不能代替我们的思考。第五种逃避思考的行为就是口味。有些人对是非善恶的分辨并不很认真，以为一切都是口味和兴趣的问题，以为伦理就好像是东西，穿衣服或酸或甜或红或绿，只要喜欢就可以随便你。既然口味不必相同，所以是非也无需要严格的标准。你问他们可以做这个吗，他们会对你笑一笑，表现得有点无可奈何的诧异，也觉得你实在有点太过认真。有些人也许还会给你说，这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见仁见智的问题，原来没有什么确定标准的，这是逃避思考。第六，当然也有一种追随传统习惯的人，他们也在逃避思考。大多数人都按习惯跟传统去做事，他们很少认真去追问究竟这些习惯跟传统对不对。他们还提出了类似相对论式的说法，事情是没有什么绝对的，是非善恶的问题要看你是生长在什么地方而定，用筷子不一定比用刀叉更文明，男女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也要看你是活在性开放的北欧或者是活在较为保守的中国而定等等等等。这种说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些人忘记了，有些善恶是非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变的。纳粹杀死了600万犹太人，并不会认为他们深信犹太人该杀而无罪，杀害女婴的行为也不会因为一个家庭在重男轻女的歪风下要传宗接代就能够成为合法。一个人如果因为男女思考而随从大众去行恶，他仍然要为自己在无知的情况下所行的恶而负责。好吧，今天我们要讲的就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讲一讲思考里的投资的问题了，怎么样真真实实去投资在我们的思考上，去建设我们自己的伦理世界、伦理道德标准。好，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